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11-26。马太福音27:11-26，我来读。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索要的，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的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阿们。被称为二世纪最优秀的基督教思想家歇斯路易斯，告白耶稣的教导充满了智慧和严谨。他也说了，耶稣的教导是极其现实、新颖、健全的精神产物。在他的书《被告席上的神》中，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小标题内介绍了耶稣教导的部分。先是路易斯记录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达到绝对的实在。若想拼命保住自己的生命，就会灭亡；若放下自己，会得到救赎。你若因我感到羞愧，你听见这呼召后若不理睬，当我再次以毫不掩饰的身来到时，我也会不理睬你。不管什么，若有什么使你远离神，就应当除去。若是你的眼睛，就把它剜出来丢掉；若是你的手，就砍下来丢掉。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便会成为最后一个。凡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来处理。你们的罪，你们所有的罪都被洗净了，我完全有能力那么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要吃我喝我，因为我是你们的粮食。最后不要害怕，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记录了这些内容，这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C.S. 路易斯如此告白。在过去的三年之间，加利人犹大关于真正重要的问题，通过耶稣听了，听了又听到了。然而即使他听到了充满智慧和严谨的教导，但靠偷窃为生，由于撒旦诱惑的私语出卖了老师。为逮捕和杀死耶稣而搞阴谋诡计的宗教领袖们，由于加利人犹大的自愿，比他们的计划更快地逮捕了耶稣， 因阴谋和虚假见证被宗教领袖判处死刑的耶稣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审问着自己面前的囚犯，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通过比拉多的提问，可以看出人们控告耶稣提出的罪名是叛国罪。根据路加福音，被宗教领袖们收买的一群人在比拉多面前激烈地控告耶稣，路加福音23:1-2，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证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他们提高嗓门努力控诉的内容就是耶稣迷惑百姓，煽动民众不必缴纳应该缴纳给凯撒的税金，而且总是说自己是王。在罗马帝国支配的以色列，税金问题是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罗马帝国征收住在殖民地的犹大、撒玛利亚和以图麦地区居民的税。在耶稣活动的当时，罗马帝国正在经历财政危机，因此暴力征收税金，收税的税吏被犹太人同族们当作寄生虫看待。犹太神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德塞说，在巴勒斯坦，税吏们被认为是与卖淫女、外邦人、街头强盗、杀人犯等是同一水平，甚至是一个被看作是一个被逐出师门的人。但是耶稣也被当作寄生虫看待，因为他呼召了与卖淫女和杀人犯等同的税吏马太为门徒。文士和大祭司们派来的人们问耶稣关于缴纳税金的问题，主耶稣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并且恐怕触犯他们，让彼得到海边去钓鱼，拿到鱼口中的一舍客勒，缴纳为耶稣和彼得的圣殿税。即使宗教领袖们不可能不知道耶稣已经缴纳了圣殿税，但他们说耶稣禁止缴纳税金，巧妙地诬陷耶稣为政治犯，因为他们认为仅凭宗教的原因不能够判处耶稣死刑。于是宗教领袖们将耶稣诬陷为谋反罗马的罪人，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起诉为政治犯。因为实际上耶稣公开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基督，后来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宗教领袖们把耶稣说成政治犯，这不是一件难事。当比拉多问到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如果按照原文圣经的表现方法的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耶稣回答说：正如你说的那样。耶稣将自己是犹太人之王的事实没有用直接叙述法来说，而是用间接叙述法来承认。但是对于大祭司长和长老们所控告的诽谤和起诉，耶稣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比拉多认识到犹太宗教领袖们由于宗教性的问题和政治上的猜疑而正在说不利于耶稣的证词。比拉多听到了大量不利于耶稣的虚假证词的时候，可能期待耶稣为了保护自己为自己说反驳的证词。然而与比拉多的愿望不同，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辩白。犹太宗教领袖们因嫉妒而控告耶稣，则反证说明，反而说明耶稣没有任何的罪。因为比拉多是个巡抚，所以应该有自己个人的情报网，他已经掌握了耶稣被犹太人称为弥赛亚，在盛大的欢迎人群当中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报。审问比拉多没有从耶稣那里发现政治性的问题，就判断这是犹太人内部的宗教问题。于是比拉多延及到每逢节期， 为了取得犹太人的欢心，以巡抚的职权来释放一个囚犯的潜力，就问众人在当时有名的囚犯杀手巴拉巴和称为基督的耶稣中要特别赦免谁。在今天经文十七节里面记录的巴拉巴的名字前面写着一个数字一，看圣经下端的说明上面有的副本上写着说是称为巴拉巴的耶稣，从别的副本当中的记录来看，比拉多在十七节是如此说的，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称为巴拉巴的耶稣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犹太人当中，在耶稣当时，犹太人当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叫耶稣，那么杀人犯巴拉巴的名字也是耶稣。比拉多为了区别耶稣和巴拉巴，在十七节和二十二节当中添加了修饰词，称为基督的耶稣。比拉多知道因嫉妒心被逮捕和正在接受审判的耶稣是无罪的，因此为了释放耶稣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比拉多的努力在必须杀死耶稣的犹太人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的效果，因为犹太人想要巴拉巴耶稣，反而比拉多受到了犹太人的威胁，要释放自己称为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就不是凯撒的忠臣。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见证，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犹太人的这种呐喊是给比拉多套上了政治圈套的危险时间。终于比拉多准确地把握犹太宗教领袖们的阴谋，但在他们的强迫之下不得不判决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作为被派遣到犹太的罗马巡抚，阻止民族的暴动、民众的暴动和避免与犹太宗教领袖们的矛盾，比他要实现的正义要在前。他的判断和他的选择，通过基督徒两千年间告白的使徒信仰，天天被叫着他的名字，被记录着最羞、最耻辱的历史人物。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问道，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样的事件，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从耶稣那里听到你说的是，虽然他通过主亲自听到了神的儿子为拯救人类而来，但是比拉多不能倾听最重要的问题，反而他倾听仿佛一下子就打消了自己的判断和意志的百姓愤怒的呐喊声。犹太民众好像被集体催眠一样，用麻痹的理性和良心推翻比拉多法庭的气势站了起来。最终比拉多没有从主那里找到任何可以定他为定他罪十字架十定十字架罪的任何的证据，因此他说对这个人的死亡他没有任何的责任，因此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他的想法。下面是今天经文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但是这里听到了这个人，但是比拉多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时，这个人前面写的数字二，看圣经的下端标注当中写到这一人，比拉多认为耶稣是一人，他认为耶稣是一个正确的人，也可能受到了自己妻子的影响。第十九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的妻子看到耶稣受审判，将自己做的梦传达给了丈夫，并告诉丈夫说， 这艺人的事你一点也不要管。翻译成这艺人的希腊语 dikaios 具有所有意或来实现所有意的人的意思。比拉多的妻子坦言自己因为自己的梦焦虑不安，他在梦当中经历了心理上的痛苦，使他遭受痛苦的梦表面上看起来是噩梦，但是他的梦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梦。比拉多的妻子是跟随丈夫来到犹太土地的外邦人，他的妻子通过梦知道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存在，因此她果断地向丈夫传达了警告性的信息，称她是来实现所有义的人，不要干预她的命运。在圣经中虽然没有记载比拉多妻子的名字，但她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据外经她是克劳迪亚·普罗库拉。克劳迪亚是与罗马皇室有关联的人物，是皇室的婚外子或离婚的皇帝的女儿。克拉迪亚是从公元主后26年到36年担任犹太和撒玛利亚总巡抚的比拉多结婚，过了50年的婚姻生活。当时罗马人是绝对服从法律的，尤其是女人不能够随意参与法律执行或提出任何异议的时代。但是克劳迪亚向坐在审判席上的丈夫传达了自己的梦，也可以说他是唯一为耶稣辩护的人。犹太宗教领袖和一群人疯狂地要求释放杀人犯巴拉巴，不然似乎就要推翻比拉多审判庭的气势。但是梦中得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为义人，克劳迪亚派人给她的丈夫为耶稣做了辩护。比拉多把妻子的警告的建议放在心里，本想释放耶稣，但在犹太宗教领袖们和众人的愤怒的呐喊下，最终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虽然知道耶稣无罪，但为了自己的安逸违背良心判处耶稣死刑，并将耶稣交给了犹太人。但是当时作为罗马派遣到犹太的巡抚，拥有对死刑判决的最终决定权，比拉多即使做出了洗手的行动，也不能说是与耶稣的死亡无关。除了比拉多之外，还有其他不能与耶稣的死亡无关的人，那就是犹太宗教领袖和被他们收买的一群人，第24节到25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以对律法神最了解而自豪，但他们却极力排斥了他们如此渴望的弥赛亚，不仅排斥，还堂堂正正地要求将耶稣基督钉到十字架上，并且说责任要归咎于自己和他们的后代。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只关注耶稣要处以十字架的刑罚，说即使耶稣的血归咎在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身上也没有关系，无论定罪的结果如何，他们都要欣然接受其结果。而且实际上狂怒的他们的后代们不得不看着耶路撒冷在公元后70年惨遭毁灭。耶路撒冷灭亡后，超过100万人被屠杀，以色列只能作为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生活。此外，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数百万人被屠杀的痛苦历史。正如克劳迪亚的告白一样，耶稣是来实现所有义的。 在比拉多将这样的耶稣要钉在十字架当判决上，现在是我们要审查是否当中我们当中也有比拉多的模样。圣经里出现了几次义人的词，搜索了一下圣经，发现新旧约加起来使用了200次，其中义人这一词使用最多的是箴言，使用了62次。下面是箴言当中的一句，28:1，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箴言28:1当中出现的恶人和义人的角色，如果今天把这两个角色用作比拉多和耶稣，当然把恶人的角色要交给比拉多，当然义人的角色是耶稣。但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被告席上的恶人是耶稣，坐在审判席上的义人是比拉多。看上去耶稣好像是罪人，但是对于巡抚比拉多提问，内心没有动摇，保持稳定的人是耶稣。大祭司和长老们用各种谎言控告耶稣，但是知道一切控告内容的主却没有任何的辩论。如果像其他的囚犯那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看到这样的光景，反而感到惊慌失措的是比拉多。俗话说，稻谷越熟头越低，比喻越是有教养有修养的人越谦虚，越是不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越是将神的公义和正义深深扎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人，就越不会轻易被生活的波涛所动摇。无论是祁连小的波浪还是大的波浪，都不会轻易被动摇的人，他的外人的外在因素所左右，都不会轻易的被动摇，不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左右。但是像沙子上盖房子的人，如果自己的内在基础不牢固，很容易他的人生就会摇动，会受到外在因素的摇动。比拉多很容易被动摇，因为他的政治地位，所以众人呐喊左右了他的心，他也是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心，问我该那耶稣怎么办呢？他这样询问的意思的样子，正如箴言所说的一样，即使没有人追赶，也只是逃跑的恶人的样子。但是为了拯救民百姓们的生命，面临死亡的耶稣反而以像狮子一样大胆的样子站在比拉多面前。丈夫比拉多从妻子那里听到了关于真理的信息，但比拉多没有选择永远的真理，而是选择了更加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更加重视权力和名义。但据说比拉多坦白耶稣这一人的他的妻子克劳迪亚离开了将罗马皇帝奉为神的生活，改信了犹太教，与丈夫不同，接受了梦中启示的福音，将福音珍藏一生。外邦女人克劳迪亚是蒙福的女人。我告诉大家，以前的梦也影响到如今我的生活的一些事情。我在百周年纪念教会第一次参加周日礼拜是2005年7月的第四周，之前刚结束了为期2年的印度宣教，回到了韩国，为了向李在哲牧师问好参加了礼拜。然后8月第一周再次拜访李在哲牧师时，牧师说应该从9月开始进行教会学校的礼拜，并托付我担任教会学校。当时决定暂时帮助没有其他的事工者独自服侍的牧师，并从8月开始为婴儿部、幼儿部、小学部的礼拜做了一个月的准备，然后从9月的第一周开始担任教会学校的礼拜。从一个月后10月开始，中学和高中部的礼拜也开始了。当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多，所以除了婴儿部以外，4个部门由组长和老师们轮流担任周日的讲道。 我每周轮流进行了一个部门的讲道。在平时与我一起开始服侍的一位前任牧师，我们分别进行教会的行政工作。周六除了准备教会学校的讲道之外，还有为成人礼拜要叠周报以及其他的活动。另外为了周日出售牧师的讲道的胶带和 CD 也要准备一些事情。虽然志愿者们之间分配了角色，但是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天都很忙碌。教会成立后，在还没有清晨祷告会之前，九月的某一天，我在梦中听到了严厉的斥责，说派你去帮助李在哲牧师祷告和建立教会，为什么不祷告呢？是严厉的斥责。即使从梦中醒来，严厉的斥责依然生动。于是我比平时早一个小时上班，上宣教纪念馆二楼。宣教纪念馆二楼通过彩色玻璃窗充满了晨光，感到了温暖。为了祷告，坐在长椅子上，闭上眼睛，我呼叫主啊。这样的瞬间，眼泪热泪从眼里流了出来，泪水不停地流，我无法用言语祷告，只把对主的歉意饱含在泪水当中流了下来。在主的临在当中，怀着愧疚的心坐了很久，渐渐内心恢复了平静。然后有一个声音进入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说，我会把韩国教会所有类型的信徒都带到这个洋花金。当我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话语。然后又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说，我要把韩国教会所有类型的牧师都叫到这个洋花金。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我被震撼了，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我立刻想到，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开始用主的眼光查看我自己，用主的视角看我，自我客观化的查看我自己。我是一个与主无关、沉迷于工作的宗教人。一直都知道并以自己所做的事工为荣，但面对赤裸裸的控告，无法在主面前隐藏我的愧疚之心。我虽然心里清楚与主所做的事情相比，主更愿意与我交通，但我在优先顺序上仍然把工作放在主的前面。我怀着非常抱歉的心献上了悔改祷告。即使是现在，每当我查看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依然沉浸在旧习惯当中。每当那个时候，我都会重复地把自己立在主面前。每次我懒散的时候，都会想，今天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会回想，主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就再次下定决心。主已呼召他心爱的教友们来到百周年纪念教会，呼召我们的主诚恳地希望我们所有人都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不要放弃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所以想请教各位教友，在主眼中，教友们是什么类型的基督徒呢？每天都站在主的临在面前吗？是否遵照主的命令要在我里面的话语呢？或者你是和比拉多或犹太宗教领袖们一样是那种类型的基督徒呢？我也问在百周年纪念教会一同服侍的同工们，你在主的眼中是什么类型的牧会者呢？是一个每天把神话语当作镜子审视自己的牧会者吗？或者你是一个受到名誉、权力、性和财富迷惑的牧会者呢？我承认，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比拉多和犹太宗教领袖们没有选择人生中真正重要的问题，而是选择了窃取政治立场和宗教既得利益的世俗价值观。然而主希望我们所有与百周年纪念教会一起走在信仰道路上的人，每天都效法主，跟随主，在这个世上过好实现公义的生活。主恳切希望我们摆脱世俗价值观，仰望不打盹不困倦的神来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并保护我们。主为了我们如此生活，主如今也站在比拉多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为了拯救本该永远死亡的我们，正如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使我们得到了免于永远死亡的无限的恩典。求神饶恕我们愚蠢地忘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每时每刻都按照自己的意念生活。今天让我们记住通过话语、通过人、通过自然万物显明的主的爱，让我们紧紧抓住可以解决我们人生中最重要问题的耶稣基督。在充满不义的世上，为了实现一切的义而来的主作为光降临，我们作为效法主的存在，求神给予我们恩典，让我们过好效法主的义的生活。感谢神在3年6个月前允许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共同主任牧会，并一直引导我们直到如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全心为教会祈祷，使我们成就主的旨意，没有任何不足。顺从主的引导，求神引导我们承担朝着韩国教会200年正确铺路人的使命。在主看来，是把真心而健康的铺路人的使命给了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承担。为此让全教会为这事情一起祷告，让我们享受尽心尽意成就神旨意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